Anyway， 呢啲係一啲好客觀嘅數據去反映教會而家一啲嘅現象，係一個缺乏委身嘅問題，係必須要正視嘅。不過我亦都相信呢個唔係淨係哥倫嘅現象嚟嘅，呢個相信都係信徒好普遍嘅現象嚟嘅。在一个顾客主导的社会孕育出一间顾客主导的教会 Consumer driven church， 大家都觉得的了，回教会当然是客大了，菜是最重要的嘛，回教会你又不是唯一一间教会，那我有得选的啫，哪间教会的崇拜包装得好，哪间教会的讲道吸引一点，哪间教会唱的诗歌我喜欢，哪间教会的服务态度我满意，哪间教会的儿童事工我的小孩喜欢，就选哪间咯。那请问还有没有人选教会的时候会考虑一下什么叫认识耶稣、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啊？试问在一个顾客至上的世界里面，还怎可能要求人有 commitment 呢？ Come on！ 事实上魔鬼对这一代的信徒最大的诱惑就是，你不需要跟随耶稣，你都可以享受信耶稣一切的优惠和好处。这个是当代信徒最大的迷惑来的，不需要付出，不需要挨苦，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改变自己，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不需要信靠，不需要操练，不需要牺牲，不需要宽恕，不需要服侍，不需要慷慨，不需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只要你回崇拜，只要你回小组，只要你奉献了，只要你说，你说就可以了，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享受天国所有的好处和权益。魔鬼最大的迷惑就是信徒不需要活不同，他们只需要活得好就可以了。 We don't need to live different, we just need to live well。难过的就是种种迹象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今天教会一个很普遍的风气了。魔鬼通常会用三种的形势来欺骗我们的，第一种形势就是刚才所说的普世性的消费主义的文化，那你是应该找一间适合你口味的教会的，可以牧养到你，令你觉得舒服，又对你没什么要求，选不啱这间就回第二间，选到一间你啱的，周游列国都得的。顶住我不反对人家很认真地去找教会的，是应该的。不过只不过如果有个人他已经找到了，他认定这间就是他的教会，他决定留下在这里的时候，而他仍然只是望着收取而不跟随的话，这个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第二个撒旦会利用的形势就是，你都知道了，在温哥华这个移民很喜欢选择来退休的城市，60岁就叫半退休，65岁就叫正式退休，仔大女大了，读晒书啦，读完书啦，自己已经揾咗嘢做啦，层楼又已经供完啦，生意已经交低咗俾人啦，终于可以过翻啲悠哉悠哉嘅生活，咁咪出去去旅行咯，游下船河啦，品尝下美酒啦，食啲好嘢，享受下人生。咁当然我都唔反对嘅，我都好希望有一日，我都好想可以休息下，我都可以好想可以享受下。不过享受二十年，由60岁休闲到80岁，那你说没那么长，15年啦，是不是？25岁到65岁，我挨了40年了，那你给我玩回15年都不过分呢？之前那么辛苦，现在是不是应该对自己好一点，锡自己多一点啊？弟兄姊妹，真的？什么真是这样的吗？如果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正常的。不 不過如果一個跟隨耶穌的人，他都一樣這樣想的話，那我們跟世界的人的價值觀有什麼不同呢？正常人將一切壓在這一生呢，是很合理的，因為他只有這一生嘛。但一個跟隨耶穌的人，為什麼他的眼光不是應該向著天上邊？他不是應該向著永生？他不是應該望著將來的嗎？為什麼仍然好像很理所當然地要過著一些吃喝玩樂享受人生的退休生活的？六十歲到八十歲 ，really？ 呢段是我哋嘅黃金時候嚟嘅。你過去累積咗一個寶庫喺你裏邊，六十歲到八十歲，你悠閒地過人生 ，live well, eat well, and play well。Really？ 呢個係迷惑嚟嘅。哦，信仰原來就係為咗要我哋幫我哋咧可以活得好一點。而不是叫我们可以活不同。魔鬼撒旦用第三个形式，就是忙紧啊，迟啲先啦。我不是不想，我不是不爱主，我不是不想去服侍。你信我，只不过我现在暂时未能够，你给两年时间，我的形式就会很不同了。我牧咗会这么多年，由十一班那个已经识得开始这样跟我讲，是真的。我准备紧入大学啊，牧者，啲分数而家好紧要，我入咗大学先啦。哦，大学第三年啦，功课追得好辛苦，等我毕业先啦。我而家啱啱出嚟做嘢，好大压力啊！我梗系要搏啲啦，迟啲升咗就冇咁辛苦噶啦。我五年之后公司上市啦，老细将成个 project 交晒俾我，我而家真系忙到爆炸。我上了市了，我终于有本钱可以结婚了，我现在搞紧结婚的事，暂时覆不到你住，你喂是话时话，你不如你帮下我手。嘿，我有好消息，三个月了，太太有了，迟些再跟你再谈下这件事。哇，真是原来凑仔是很辛苦的，我真的不明白人为什么生三个四个都生到的，真的很累咯。唉，送了他们去美国读书啦，中学啦，高中啦，所以最近呢排咧，你见到我就多啲飞嚟飞去嘅。咁我而家啱啱就准备出埠，我翻嚟再同你倾啊。撒旦嘅迷惑就系令你觉得我唔系唔想，不过而家未得住。咁我而家好有理由嘅，你都做过父母噶，你应该好谅解我啊，主应该明白我啊，主应该体谅我，主系唔会俾压力我噶。弟兄姊妹，其实呢，从你读书到你毕业到你结婚到你生仔到你退休到你凑孙呢，冇一个时间你做嘅嘢你会觉得系唔重要嘅咯，系咪啊？你会永远都会有啲好重要嘅理由，你系会拒绝耶稣嘅。咁不如就干脆承认啦，其实冇下一个阶段你会得闲啲嘅。冇下一个阶段你可以真正专心跟随耶稣的，冇的。撒旦就是不断利用这个形势告诉你，我下一个阶段我就会好一点了，耶稣现在会谅解我的，他会明白我的，他应该同情我的。他说的，我就真的没有在福音书里面听过耶稣这样说，我就是听过耶稣说，若有人愿意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不是下一个阶段，不是出年，不是两个月之后，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我知道这些说话是很难听的，不过事实就是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件工具，为了帮我们生活得好一点。耶稣呼召门徒去跟随他，是为了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活不同。 Live well 从来都不是教会的使命来的，我们的使命是 live different。 因着弟兄姊妹活不同，我们可以让人见到一个有耶稣的人生是一个有盼望，几有动力，几有把握，几咁美丽，几咁吸引的一个人生。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是真人真事来的。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政府指令造船厂用了$800,000去建造一艘超级运兵舰。1940年代的$800,000大概相等于今日的$8 billion左右。这只超级运兵舰可以在战争的时候一次过运载15,000的士兵。1952年美国号正式启航投入海军服务。它的航行速度大概是时速44海里，相等于是大概是82公里左右。你想象一下，你揸着架车行82公里是几快，但是它是一个海道。它可以行驶16,000公里，而不需要在中间停站加油。在10日之内，它可以不停行驶，然后将军队送到去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美国号是当时全球最快速最可靠的一艘运兵舰。它是国家战略军备上面其中一件最重要的武器。唯一可惜的地方是，它从来都没有接载过军队。即使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它仍然是只不过是处于一个备战状态。除此之外，美国海军从来都没有动用过这只军舰。那好了，那不要泊在这里等它生锈了。于是乎，美国号被改装成为一只什么？豪华游轮。在这只豪华游轮17年的服务里面，它接载过多位的总统、多位的议员、外国的政客、影星、富豪等等。作为一艘豪华游轮，美国号当然不能够接载15,000人，它只可以接载到2,000个乘客。如果你有幸可以上到这只船的话，你就可以享受到船上面695间的套房、4间餐厅、3间酒吧、2间戏院。船上面甲板有5英亩这么大的地方，暖水泳池、19部的电梯。美国号成为了全球第一艘，好犀利啊，全船配备冷气的豪华游轮。改装了之后，它不再是一艘运载士兵上战场的战舰，而是一艘让富豪可以政客可以很奢华地、可以很舒适地横越大西洋。你在一隻豪华游轮所见到的东西和一个超级军舰上面所见到的东西当然会很不同，是吧？士兵预备上战场，你猜会怎样？很紧张，是吧？准备好他的装备，和富豪一路品尝着美酒，一路高谈阔论，当然是不同。在军舰上面讲的是纪律，在游轮上面讲的是服务。一隻战舰日以继夜乘风破浪，运载士兵向前线打仗，同一隻游轮好悠闲地横到大西洋，是两种不同的节奏来的。一件$8 billion的战略武器沦为一个只能够被少数人有福气可以享受的俱乐部。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有一天这间教会由一隻运兵船变成了一隻游轮。而我们不是见不到这个可能性，这个就是教牧团队当下看到最大的一个隐忧。当我预备这个系列的时候，主给了一段经文是令到我很着急的。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对着当日的门徒讲了一番的说话，是对着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教会的信息仍然是很迫切。我觉得主都很想跟哥伦的弟兄姊妹真是真心讲一次这番的说话。当日主耶稣带着啲门徒光光从耶路撒冷嗰个圣殿嗰度行出嚟，门徒沿途仲喺度欣赏紧，哇！呢一个金碧辉煌嘅殿宇。耶稣带着佢哋行过咗对面嘅橄榄山，喺橄榄山上面佢就遥望住呢一个建筑宏伟嘅圣殿。你望住对面，哇！ 真是客似云来，生意兴隆，交头畅旺。耶稣同门徒讲，我坦白话俾你知，有一日呢一切都会变成颓垣败瓦。门徒打了个突，因为他们没有想过这一座的圣殿这么辉煌这么繁嚣的一个耶路撒冷城会变成废墟。他们心里面就很奇怪，主耶稣来不是要大旺这个城市的吗？他来不是要复兴这个城市，要更新这个民族，叫犹太人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叫犹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吗？耶稣坐在这里对着这个殿宇默然不语，门徒就围埋来，因为他们真的很想问下耶稣到底他看到什么。于是有人就问，主啊，你告诉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你的降临和这个世代的终结会有什么预兆啊？因为他们猜想，真的如果耶路撒冷呢，就是一个想象不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呢，这个一定不是由耶路撒冷的问题这么简单，这个肯定是一个普世性的灾难，可能神的审判就要来到这个世界，那个一定是世代的终结了。于是他们问了两条问题，第一条问题就是几时 ?When? 几时会是这个世代的终结呢？第二条问题就是什么征兆 ?What are the signs?主耶稣没有答到第一条问题，他就很详细答了第二条问题。耶稣大概讲了六种的征兆。第一，这个世界会被迷惑，24章第4至第5节，耶稣回答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要被迷惑，因为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就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二个征兆，世界会有很多苦难，第6、第7节，你们要听见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你们要小心不要惊慌，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不过结局还未来。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起来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到处都有饥荒，到处都有地震，这个只不过是痛苦的开始。我想你听清楚了，几时这个世代会终结话？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不是个世代的终结，因为结局没到，耶稣是这样说，结局还没到，这一切不过是痛苦的开始，是开始不是终结。第三个征兆，教会要受逼迫，第9、第10节，那时人要把你们，你们是讲紧教会，人要把你们送去受害，也要杀害你们，因为我的名你们要为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恨恶。第四个征兆就是基督徒爱主的心会减退，第11、第12节，许多假先知又会出现，会迷惑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会冷淡，因为这么多事发生着，基督徒对信仰的热情就会冷淡，甚至会失掉。这个可能就是讲教会式微。教会存在的，不过它式微。那都还未完，几时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个结局就来。当有一日福音传遍天下，人人都有机会听过，人人都有机会认识耶稣的时候，结局就真的很近了。第30节，那时，你认住这个字了，那时人子的征兆就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并且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满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就是世代终结最后也是最决定性的一个征兆，就是人子主耶稣自己要再回来。如是者耶稣讲了一系列的征兆，代表着末世的开始和末世的终结。会有什么发生呢？这个世界会被迷惑，到处会有苦难，会有战争、饥荒、海啸、地震、各种的天灾人祸。 教会要受逼迫，信徒的爱心会冷淡，福音会继续被传开，最后就是人子自己从天而降。所有这些征兆都是形容最后一段的时间，耶稣要再回来之前。那好了，讲了这么久都仍然没讲到，那即是几时呢？终于来到36节呢，就讲几时了。至于那日子和那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自己也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不答，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个时间表是什么，他不知道 exactly 是几时，哪年哪月哪日。不过对耶稣来讲，重点从来都不在个时间表上。个重点是什么？听下去第37节，挪亚的时代是怎样，人子降临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当人子带着能力但满有荣耀回来的时候是怎样的？是不是会有仪仗队出来欢迎他？是不是各国的总理元首会出到去机场那里迎接他？还是海陆空三军会有一个阅兵的仪式呢？是不是中南海白金汉宫会为他设国宴？美国国会会不会请他去 讲话呢？定还是诺贝尔这个甄选委员会会补回一个世界和平奖给他呢？挪亚的时代是怎样，人子回来的时候都会是一样。即是怎样？洪水来之前，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入方舟那一日，洪水来将他们冲走，他们就知道人子降临的时候就 exactly 是这样。答案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吗？纵然有了一切的征兆，是吗？但仍然没有人会预备好的，超级 anti-climax， 因为没有人会当耶稣真的会回来的咯。大家就是顾着活得好一点，吃喝嫁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咯。大家只顾追求活得更加好咯。挪亚的时代是这样，这一代是会重蹈覆辙的。那时又来了，那时两个人在田里面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两个女人在磨坊里面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撇下来。到时真的很害怕，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一条村落，一个城镇，你没想过的，有人会被接走了，有人会撇下来，到时就知道了。因为大家就是继续工作咯，大家就是继续忙碌咯，大家继续去拖延咯，忙紧啊嘛，迟啲先啦，我唔系唔爱主，不过而家暂时未能够全程投入住，明嘅，搵食啊嘛，系咪？咁梗系要有人耕田噶啦，咁梗系要有人喺磨坊度推磨啦，边有饭食啊？又系，挪亚嘅时代系咁，人子降临嘅时候就一模一样。正正就是当大家忙着干，为着要活得好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人只会回来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一切事情给教会知道呢？重点不是在个 timetable 上，重点是在这里，第42节。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你们都知道，大家都会这样做的，家主如果知道有窃贼晚上要来 break in 的时候，他就会提高警觉，当然不会被他贼入来，是不是？警醒提高警觉的意思是 stay awake。 stay awake 的意思是叫你不要被迷惑啊，醒一下啦。人人追求的东西不代表我们要跟着来追的，是吧？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为了令你生活过得好一点的话，你千万不要信啊。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回教会，只要你有奉献，只要你叫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可以享受天国一切的好处和优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信啊。 警醒啦。跟随耶稣，耶稣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他的门徒是活得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的。你有没有听过？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怎么说？罗亚的时代是这样，末世的信徒可不可以不要再是这样？所以第四十四节，信徒啊，你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教会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那怎么办呢？咁應該點呢？咁可以點預備呢？咩叫警醒呢？嗱，耶穌講咗咁多嘢呢，到最尾呢，成個末世嘅教導嘅最重要部分就喺呢度啦。如果你問 What's the point? This is the point。 耶穌反問返你，誰是忠心精明嘅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全家，按时分派粮食呢？你唔好问我啦，不如我问翻你啊。Who is the faithful and wise servant? Are you the wise and faithful servant? 你有冇做一个忠心有智慧嘅管家，去管理主人交俾你打理嘅产业啊？四十六节，主人来到，看见这人这样作，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一切的财产。如果你肯警醒，如果你肯在主人回来之前做好这一切准备，你悉心去管理主人交给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关系、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你的年日，并且他交给你、托付给你的使命的话，咁到主人翻嚟嘅时候，佢就有理由去赐福俾你同埋赏赐你。个赏赐系咩话？个赏赐系乜嘢啊？嗱，呢句说话咧，系同啲退休人士讲。个赏赐就系指派忠心嘅人去管理主人一切嘅财产，继续做，做到永远。所以我从来都唔明基督徒退咗休就乜嘢都唔做，享受人生呢种观念系喺边度嚟嘅？第四十八节，如果他是一个坏嘅仆人，心里说：哦，主人唔会咁快翻嚟嘅，于是乎就喐手哈哈霸霸嘅话，或者醉酒喺度吃喝玩乐嘅话，五十节，在他想不到嘅日子、不知道嘅时间，那个仆人嘅主人就要翻嚟严厉地处罚他，同将佢同一啲虚伪嘅人摆埋一齐，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呢、这个就系解释成个末世讲咗咁大番说话嘅重点啦。个重点唔系喺个时间表度，个重点系叫我哋警醒、准备同埋忠心啊！你知吗？忙着干、为着活得好，从来都不是基督徒的呼召来的。这一代的教会，这一代的信徒，真的要听清楚、想清楚，你真的要有意的，真的要听。忙着干、为着活得好，背后有一个的假设，其实是有一个前设的。个前设就是你的人生是属于你的，你条命是属于你的，你是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你只需要为自己打算而已。这个就是个前设。上帝其实是一份保险来的，是不是？上帝是一个有钱亲戚，你有事搞不定的时候，你就拍下门、打个电话问候下他，请他出手相救。其他的时候就是你有你、他有他，大家河水不犯井水。这个就是末世的写照，弟兄姊妹。每个人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他是自己的主，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交账。罗亚的时代是这样，这个世代仍然会是这样。大家生活这么好，做什么讲这些这么扫兴的事呢？做什么要讲末世呢？就是因为你生活得太好了。耶稣最迫切的提醒 就是你的人生不属于你的咯。你所有今天你所有的东西不属于你的，你是有个主人的。个主人虽然现在好像不在，但是他肯定会回来，而他回来的时候你是一定要交账。很忙的那个就要跟主人解释你是为了什么忙，退休的那个就要跟主人去解释谁给你退休。而当你搞清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搞得清楚你人生的目标到底现在要是 live well 啊，但是定是要 live different 呢？到底主人是呼召我去活得好啊，定是他呼召我活不同？而事实上弟兄姊妹，你想想几时才是活不同啊？基督徒几时才会活不同啊？就是当你过每一日的生活，你用每一分钟的时间，你使每一笔的款项，你做每一个事情，你做每一个决定，你都很清楚知道你是要向主人交账的。那阵时你就会跟这个世界的人不同。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个个都是为自己而活，但是你却是为着主人而活。一个为主活的人生呢，很自然就是一个活不同的人生，很简单的。是不是你说怎样活不同啊？我不明白啊。我很简单的，你当你自己，你真的承认你自己有个主呢，你很自然你就会活不同。到底今天你是过着哪种人生？到底哪个是你的主？其实也不用估的，不需要估的，有些事可以很客观的。我提议呢，你回去回家，你做一个 audit 你自己，审计一下你自己盘数。很容易的，今晚你用十分钟，只需要你用十分钟，你 sign in 入你的银行户口。过去这四个月，你不用找十年前，就讲回过去这四个月，2019年，你信用卡的开支里面有几多用咗响食得好、着得好、住得好、玩得开心之上？你打开你个支票户口，有几多用咗喺旅行、饮食、购买非必要嘅物品、买名牌、买电子产品，摆咗喺投资项目 ？OK， 五分钟，啲账单喺晒度，对比翻。对比翻你用了多少钱投资在主人的事业上面，比例来的啫 ，OK？ 你用了多少在那里，用了多少在这里，个 ratio， 所有嘢 online 有晒，应该是很客观，你的银行记录是不会呃你的。谁是忠心精明的仆人，被主人指派管理主人的全家，按时分派粮食？哦，你就发觉了，可能原来大部分的开支呢，都用了在令自己一家人过得开心一点，过得舒服一点，过得安全一点，令自己的仔女将来的生活可以美满一点。大部分甚至可能全部的开支都扔下去那里，然后你再问一下，在过去这个星期，过去这个月，不用看很远，就这个星期，你用了多少时间下去工作，来到赚取这一笔的收入，去确保你可以维持一种这样的生活质素？明白吗？用了多少时间去赚这一笔的收入，去维持这一种的生活质素？又对比一下，你用了多少时间投放在主人的事情上面，计算个 ratio 比例。很简单，你看你的 Google 现在所有东西上了个 cloud， 计一计你怎样用你的时间，用了多少在忙着干为着要活得好这个 cycle 里面。答案应该很客观的，到底你现在过着一种什么的生活？ 到底哪个是你生命的主？到底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时代大家不要误会，挪亚时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股市升，楼市升，什么市都升，人们吃喝嫁娶，大家继续去忙，大家继续在田里面工作，在磨坊里面去推磨，大家都过一种大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忙着干，为着要活得好。这个就是挪亚的时代。而主耶稣说末世就 exactly 好像挪亚的时代那样，等洪水来到将他们冲去，他们才明白过来，人子降临也都会一样，所以要准备咯，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会回来。消费那个要问下自己是不是继续这样消费下去，退休那个要问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打算以后来紧那二十年过住悠哉悠哉的生活，忙紧迟啲先那些要想下到底我现在是为哪个忙呢？谁是忠心精明的仆人，为主人指被主人指派去管理他全家，按时去分配粮食。你答到这条问题就可以了，是吗？答到就很简单，因为你会发觉、哦、原来我有个主人的，原来我的命不是我的，原来我要交账的，当主人回来见到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有福了，是吗？主人摆了你在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给了你这些资源，给了你这些的时日，现在他打本给你经营一盘生意，他就当是这样，他打本你的命就是主人打本给你去经营的一盘生意。你喜欢叫他做一盘大生意也好，你喜欢说我这盘小生意来的，就是 OK， 不要紧，大生意有大生意，小生意有小生意，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这盘生意是属于他的。你明白吗？这盘生意是他的。头那25年呢就不要介意事了 ,OK, 不停注资入来啦，投资在你身上啦，不计成本啦，不问收获啦。不过25年之后 ,30 年之后，他继续打盘，他继续注资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投资者都有少少期望，就是寄望这盘生意会蒸蒸日上，有一天会为他带来一个可观的回报呢？到了50年之后60年之后，查一查账，打开盘数簿来看看的时候，到底这盘生意有没有祝福过这个地方呢？有没有祝福过这个城市呢？有没有祝福过这个时代呢？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这盘生意而生活过得好些呢？你知道所有生意都有个品牌的，是吧？大家一见到个品牌就会识别到这间是好公司还是不好公司，你会不会帮衬他的服务，你会不会买他的产品，大家一望个 logo 就知道。那你呢？你这盘生意 carry 一个什么 logo？ 人家见到你这个品牌的时候是一个黑人憎的品牌，还是人家见到都会 like 的，都会 share 的，甚至有人会考虑将它穿了上身的品牌呢？问问你家人，问问你小组的弟兄姊妹。最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一路讲下去讲到一个很恐怖的故事。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你主日学的时候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即是主日学都有些惊吓的故事，不过主日学成日就过滤了一些惊吓成分，将它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故事，但其实是很恐怖的。第25章第一节，那时、okay? 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开始。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火把出去迎接新郎，有五个是愚蠢的，有五个是有智慧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但没有带油，那些有智慧的拿着灯将油带着在个瓶里面一起带着在身。新郎呢就可能迟了，大家都眼瞓，于是睡着了。哦，半夜 有人就嗌啦，喂，新郎嚟啦，快啲出去迎接佢啦，大家。於是啲童女就醒啦，大家整理自己嘅火把啦。愚蠢嗰啲就即刻走过嚟问嗰啲有智慧噶啦，哎呀，唔该你借住啲油俾我先啦，因为我哋嘅火把唔够油啊。有智慧嗰啲就回答啦，哎呀，恐怕大家唔够用，不如你去出边卖油嘅地方去买啦。嗱，原文系讲紧，梗系唔得啦，唔可以，唔系因为我好 mean 啊。而是因为分了一半大家都不够用，到时乌灯黑火，那主人回来就看不到路了。这些叫有智慧，这些真是在 run 一盘生意的人， run 主人盘生意。他们即是那班不够油的那些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准备好的童女和他们一同入了去参加个婚宴，门就关上了。你听不听到？其余的童女回来，主啊，开门啦，在门口大力拍拍拍拍，里面没有声，没有人，叫进去没有人应，搞开很久，扰攘了很久，终于有把声叫出来，那把声就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Truly I say to you, I do not know you. 你没有想过一个主人会跟自己的仆人这样说话的，是吧？你更加没有想过他会这样跟你说话的。喂，不是，我是李小娟，我1985年信主，1990年洗礼，我回了教会30年了，你没玩啊。哇，如果我是李小娟，我站在门外面，我真的在震啊，天大地大，还有哪道门可以拍呢？ Truly I say to you, I do not know you.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门外面是哀哭切齿，因为这个是最后的裁决， This is final。无论你怎么生气，无论你怎么喊，无论你怎么揼地，无论你怎么拍门踢门都好，答案就是我不识你。弟兄姊妹，不过有半个喜讯的，那半个喜讯就是现在还未是个结果，新郎还未回来，那还有多久啊？不知道。重点是，那你还不去预备？第十三节，所以呢，你们要警醒咯，因为在不知道的日子和时间，他就会来了。那你现在做事啦，你还不做事，你还不改变，现在变都还变一次，是不是？用一副全新的眼界，用一个全新的策略去经营你盘生意啦。你有啲咩咪用啲咩咯？你有啲咩你咪摆喺主人嘅事业上边咯？你点样生活？你点样用钱？点样用你嘅时间？你点样做买卖？点样做交易？点样投资？你点样参与教会？你点样祝福呢个城市？你谂清楚啊！因为呢盘生意呢一个品牌唔系你嘅，呢盘生意呢盘品呢个品牌系佢嘅咯。咁不如，我真系请你今晚，当屋企人瞓晒觉嘅时候，你动高床板谂一谂，到底你而家追求紧嘅人生，系一个活得好嘅人生啊，定系一个活不同嘅人生咧？